罪悔改了，但这些人还是用他过去的这些事情来攻击他，来议论他。可想而知道，他心灵里头的痛苦比他在外面所受到的痛苦更严重。所以我们发现，在这个世界里头，一切所有的攻击的当中，最叫人难以忍受的是什么？就是那些伤害人的心灵的讲话的一些攻击。人的话语很厉害，所以我们要小心动用我们的嘴巴，小心来讲话，因为我们一不小心的话，我们所讲的话语可能伤害了别人，让人家心灵里头非常非常的难受。尤其在家里，家庭是很容易的，因为回到家里我们都很放松嘛，我们都感觉到很自由嘛，我们喜欢讲什么就讲什么嘛，我们都是很坦白嘛。但是很多时候我们却不小心，以至于我们的讲话产生了误会，产生了矛盾，产生了冲突，产生了人与人之间，亲人与亲人之间也产生了有不好受的感觉，就是话语上的攻击。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在这个世界里头，基督徒也是一样啊。当我们定义要按照神的心意来过我们的生活，来行事为人的时候，怎么样？我们常常发现很多人来攻击我们，反对我们，冷嘲热讽的来对我们讲话，这都是有的时候，这议论我们的时候。所以我们更是需要小心来面对这些声音。其实如果我们好好的祷告的话，都发现很多时候都是撒旦魔鬼在我们的心里头来对我们的骚扰，他搞扰我们，动摇我们对神的信心，因着这些讲话让我们心里头难受，以至于我们就灰心丧志。求神帮助我们，当我们听见这些话语的时候，不要马上很冲动的要做出回应，我们反而要安静下来，好的祷告，等候神，让神来告诉我们应该如何的应对。如果这是来自魔鬼撒旦的诡计的话，我们更需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把这些魔鬼的诡计和攻击的话语来把他们压下去，以至于我们得着真正的平安。其实在人的心里头，在生命里头，我们埋藏着一个，隐藏着一个敌人，这个敌人是很强大的，我们有些时候都不知道。其实最大的敌人是在我们的里面，而不是在外面。所以这个敌人埋藏在我们的内心很深很深的 地区里头，很多人我们都不发现他，但是他有 一旦有找到好的机会，他就走出来来攻击我们，议论我们。你知道吗？很多时候不是别人来议论我们，而是我们里面的人来议论我们自己，批评我们自己，控告我们自己。我们都需要面对这个情形，所以我们需要把我们整个的人生，包括我们的外面的生活，我们灵里头的生命，都要交托仰望神，每一天都求耶稣基督的宝血来把我们遮盖，包括我们的外面来遮盖，也包括我们的里面 来遮盖起来。这首诗歌一开头就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说这个诗歌的背景是怎么样，是什么样的时候呢？是大卫他逃避他的儿子亚撒龙的时候，他所写作的一首诗歌。这是很重要哦，是告诉我们写诗歌的背景是什么，为什么大卫写这首诗歌。而有了这些材料之后，对于我们来明白这首诗歌就十分的重要，给我们很大的帮助。来知道大卫他又再一次的开始他的逃避的人生，过去他逃避敌人，逃避扫罗的攻击，现在连他儿子起来也要攻击他，要伤害他，他马上要逃命了。这多可怜的一个大卫。这件事情我们要参考旧约圣经这个撒母耳记下第十五到第十九章这一段很漫长的经文，我们才可以完全的明白。时间的关系，我们没办法把整个事情的内容都告诉大家。但首先我要大家就知道，这个亚撒龙是大卫的儿子，还有是大卫所生下来的第三个儿子，我们说是老三。前面亚撒龙前面还有两个哥哥，但在这个时候，在这个亚撒龙要来攻击大卫的时候，他的前面的两个哥哥都已经死去了，所以变成是最儿子的当中他最大的一个。 但很可怜，他又起来攻击这个大卫。还有我们发现，原来大卫过去的事情也影响到今天所发生的事情，因为亚沙龙是大卫的儿子，而是大卫是跟一在他年轻的时候就跟另外一个外邦人的君王的女儿来结婚生下来的儿子，所以他不是一个纯正的以色列人。所以我们从几个角度来知道，原来当初的大卫他在这个婚姻的事情上面犯了错误，以至于产生了这一方面的后果。后来你就发现这个亚沙龙为什么长得这么漂亮啊，留着一个长长的头发，人家都很喜欢他欣赏他，因为他是跟外邦人通婚以产生下来的一个儿子。这都是一些有原因在背后在当中的。大卫面对的这些考验是因为他当初所犯的一些错误，他有一些错误的决定，以至于产生了后来的这个后果。其实大卫的心里都很疼这个儿子亚沙龙，但亚沙龙很聪明，他也很有机心，用了10年这么长的时间来准备好这一件事情。他不是一下子冲动要马上要反对他的父亲，不是，他用了10年长的时间来准备预备这些事情，用这么长的时间在国家的当中对他的人民百姓讨好他们，让他们感觉到亚沙龙这个人很好哦，他很帅哦，他样子很漂亮啊，如果他是我们的君王就多好呢。所以用今天来说，他民调调查民间 的这个程度就已经慢慢的超越过这个大卫。你看这个亚沙龙很有自信的来预备铺排这些事情。在我们人生里头发生许许多多的事情都不是偶然发生的，都不是一天之间就发生的。如果我们仔细的回想一下，就发现原来老早这些事情已经种下了有祸金，当初大卫的错误，他的犯罪影响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也是不够警醒，没有在神面前的警醒祷告，以至于我们容让魔鬼仇敌他跑进来了，给他这样的一个机会，就埋藏在我们的生活的当中，等到时机到了他就起来攻击我们伤害我们。这是人生的考验，告诉我们我们要警醒祷告，每天都要在主的面前过清洁的心这种的生活。亚沙龙用诡计来串通大卫手下所有的将领，他们一起来发动这个政变，谋朝篡位。我们看见哎呦，这个人真是很有机心，还有一帮的人也愿意来帮助他。所以我们就发现很多时候一个人做不了事情，是一群的人当他们联合起来的时候，他们发挥的能力、影响力、破坏力都是很厉害的。但是如果我们用在教会里头，如果我们弟兄姐妹同工们都同心合意，一块的来祷告，一块的来开会，一块的来做聚会，一块的来合作的话，我们的事工也同样可以成就的。如果我们能够联合起来，一块来守望祷告，一块来彼此来祷告祈求，传扬福音，建立教会的事情，我们一定能够荣耀神的。所以这是也给我们一种提醒。大卫想到他自己的过去，在诗篇41篇第九节里头就说，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依靠的人，吃过我饭的人怎么样，他们都用脚来踢我，那就是说他们都来伤害我，我对他们那么好，这些人忽然之间就翻脸了，就来对付我了，就联合跟从这个亚沙龙来伤害我了。他内心里头多么的难受。还有想一想，这件事情是发生在大卫他年长的时候，他以为晚年可以平平安安的度过，反而发生这些家庭里头的这么混乱的事情，影响他的国家，影响他的人民，可想而知他多么的辛苦。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知道，我们最好的朋友是主耶稣，唯有他体谅我们，体恤我们，帮助我们。但是同样我们也愿意来做别人的朋友，做我们弟兄姐妹的好朋友，彼此的鼓励，坦诚的彼此相爱，互相的来帮助，互相的来宽恕和原谅，这是才是最重要的。大卫在这个当时候他非常的危险了，所以他就是没有办法，无可奈何之后，他要马上离开他在耶路撒冷的王宫， 跑到这个橄榄山的上面去，因为耶路撒冷城的旁边就是这个橄榄山，就是当年后来新约圣经耶稣带着门徒常常跑到橄榄山上去，就从橄榄山又跑回到耶路撒冷，两面跑来跑去，就是这样。他一边跑一边痛哭，他蒙着他的头，赤着他的脚，就没有穿鞋子，一方面是表明他走得很狼狈，没有做最好充分的准备，另外一方面也表示说他不敢让人家知道他就是大卫王，免得有人通风报信来让这个亚瑟龙派人 来做他，所以都是 逼迫这样。但是很感恩这个落难的君王还有一般的他所相信的各的人忠心的人来跟随他，当时尤其是有600个兵丁，他说我们即使忠心的跟随着大卫，保护着大卫王，一直奔跑，这就成了大卫一生当中他觉得最感恩的地方，因为还有些人忠心的来保护他支持他，也最后也是因着这些忠心来跟随他的人反败为胜，结果他重新回到这个最后回到这个王宫里头做王，这是后来的事情。我们就发现神还是很爱着大卫，虽然他失败有软弱的地方，神还是照顾着他。当时大卫在逃亡的时候，面对有些人有8个字可以形容，这些人是幸灾乐祸，还有耻笑辱骂，就是说这些人说，哎呀，大卫你是君王吗？为什么现在来到这个地步啊？好像一个平民一样啊，好像一个没有人认识的人一样啊，为什么遭到这些遭遇啊？连你的儿子都来反对你呢，你的家庭都不平安了，你看你这个人多失败耶，你还是相信神的人吗？神也不来帮助你呢。也就是刚才第一节里头说，这些人来议论大卫说他得不到神的帮助，就是这样。这些话语每一句话都插好像一把刀子一样插进了这个大卫的心中，他心里头难受，心中受伤害，心中里头的血一滴一滴的流出来，多难受。弟兄姐妹，你试过吗？我相信有些人是尝试过好像大卫这些经验，工作里头有这些经验，做生意的时候有这些经验，跟人家交朋友的时候有这些经验，在家庭里头也有这些经验。但是请你不要失望，不要灰心，当年的大卫也遭遇过这些事情，神也知道，但神还是同情他，怜悯他，最后还是帮助了他。他跑到橄榄山上，橄榄山就是种了很多橄榄树，橄榄的园子，橄榄是一种果子是怎么样，他收成之后放在一个工具里头压榨，不停地压榨它，压榨它，以至最后它成为很味道很香很香浓的橄榄油，是这样。先要受痛苦，然后得荣耀，主耶稣不是也是这样吗？他给人家伤害他之前的一个晚上，他还跑到橄榄山上面的可西玛利园里头祷告，他受尽了痛苦，但是因为他顺服神，相信神与他同在，最后他得荣耀，实际上得胜了，成就了给我们的救恩。所以大卫也在这件事情上面也预表主耶稣基督的受苦，他经验过这么难受的经验，最后他却可以成功成就，都是靠着神的恩典。亚撒龙这个人反过来说，我们看看他生长在富家里头，富家里头都是敬畏神的人了，但他这个亚撒龙心里头没有对神有任何一点的敬畏。后来你发现他打败了大卫之后，他的生活都是荒唐的，或是说 他所做的行为都是人所不能接受的。他虽然是长在父亲的家里，心中没有神，也不敬畏神，心里头一心一意想的就是要谋夺这个父亲的王位，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可想而知的，人心是多么的我们说艰险，就是说人心的多么的败坏，人心的多么的不好。外表上他样子很好看，很漂亮的一个美男子，但没想到他心中是那么的肮脏，那么的败坏。人心就是这样，因为世界上的人都犯了罪，唯有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宝血能够洗净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知道自己的过错，认罪悔改，归向神。 大卫从来都没有想到亚沙龙原来他儿子一老早就有一个谋反的野心，他都没有发现这件事情。他以为他这是可爱的儿子，很疼他，帮助他，扶持他，但没想到他有谋反的野心。世界里头很多很多事情都是这样，是在你意料之外的，你从来没有想过的就发生在这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依靠神，在你顺利的时候依靠神，不顺利的时候更需要来依靠神。人心里头是可等的阴险难测，人世间的变化是非常的没有稳定的情形，无常的变化，就好像是风浪一样，忽然之间都打过来了，你没想到的风浪就来了，人生的暴风就来了。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好要依靠主，人生什么时候任何的时候你没想到的时候都发生一些你应付不了的事情，你需要紧紧的来依靠神，不要惊慌，不要失去了信心与盼望，还是要依靠神。当时还有一个在耶路撒冷的祭司，对这个君王大卫是很忠心的，他命令人抬，这些利未人抬着神的约柜从圣殿里头跑出来，又跟着大卫，他说，哦，王啊，我要跟着你，我带着神的约柜来跟你。但大卫怎么说？大卫说，你把神的约柜抬回到耶路撒冷城里头去吧，因为如果在神的耶和神的眼前我是一个蒙恩的人，他一定使我要再回来，然后可以再一次见到约柜和神的居所，那就是神的圣殿的意思。弟兄姐妹，这就是大卫他的信心，在失败的当中，在失落的当中，在面临考验的时候，他还认定神是他的神。他不是凭着我眼睛里头看见的约柜我才有信心，就算他看不见这个约柜，他的约柜已经在他的心中，神已经在他的心中，因为约柜是代表神的同在。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凭着眼见来相信神的同在还是不够，你要凭着信心里面的眼睛看见神的同在。在你最困难的时候，乌云布满了天空的时候，你看不见太阳，但你相信，绝对相信乌云背后阳光还是灿烂，神也是一样，在我们人生的乌云的背后，他还是与我们同行，与我们同在。所以他不愿意让神的约柜跟着他来跑，他要逃难逃命啊！他不愿意只是能抬着神的约柜东奔西跑，反而他甘心情愿的每一步紧贴神的心意，一步一步行走在神的心意当中。其实他已经知道他当初的错误造成了现今的这个情形，唯有依靠神才能够一步一步的走过了这个流泪谷，走出了这个困难死因的幽谷。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一个功课，不是凭着眼见，我的眼睛所看见的似乎很可靠，但都不一定可靠，唯有你心中的眼睛，信心的眼目，才能够帮助我们走过我们人生的考验，胜过了人生的这些困难。当时有一个还严重的事情打击着这个大卫和跟从大卫的人，就大卫本来有一个很聪明的谋士，就是一个我们说是一个很有聪明智慧的人，常常把最好的意见给这个大卫王的，但是在这时候他背离了大卫，投靠亚撒龙，这是他慢慢想不到的。还有你翻查圣经很有意思，这个亚实多佛，这个本来是支持着大卫这个谋士，他是谁呀？他跟大卫本来就有亲属的关系，为什么？他就是这个他所用不好的手段来夺取过来的这个女人伯士巴，他的祖父，只有这一种一层的关系在里头，很亲密的一种关系。但这个人忽然之间就反过来要来对付这个大卫，本来应该一生以来都支持他，把最好的意见给他，但忽然之间他反过来把意见，最好的意见都给了这个亚撒龙。所以这个亚撒龙这个人很厉害， 都把这些人拉到他这边来。撒旦也是很厉害的，常常在你意想不到的时候，在你的背后，在你想不到的时候，他做了很多破坏的事情，伤害我们的事情。所以大卫怎么办？ 大卫只讲一句话，他没有说埋怨的话，没有埋怨他这个亚实多夫怎么怎么不好，他只向神祷告。他向神怎么祷告？他说，耶和华，求你使这个亚实多夫的计谋变为愚拙。我觉得这是给我们基督徒属神的人一个很好的功课来学习，不要埋怨，不要抱怨这些事情，我们带到神的面前，求神来对付这样的事情。结果他的祷告神答应了，垂听了，但神答应大卫的祷告却是用另外的方法。本来大卫的祷告说，求神你破坏他的计谋，让他的计谋本来是聪明的，现在变为愚拙，他就是这样祷告。但神不是这样 来做事情，神让这个亚实多夫还是出现最好的计划给这个亚沙龙。本来他的给亚沙龙的计划是说，哎，趁着这个大卫王逃命的时候，你赶紧的派人去追他，把他抓住，把他找回来，把他杀掉他就好了。可想而知道这个亚实多夫多么的痛恨这个大卫，你的盼望他马上就死去就好了。本来是最好的计划，因为这个大卫是正在很狼狈的逃亡，没有太多的人 来保护他帮助他。但是 很奇怪，神做的事情并不是在亚实多夫里头做工，还是在这个亚沙龙心中做工。亚沙龙听完之后不马上接受他的意见，反而在请教另外一个谋士。另外一个谋士其实他已经就是大卫的人，大卫故意把他放在亚沙龙的身旁边。这个人就对这个亚沙龙说，哎，他这个亚实多夫的计谋不是最好的，我们还有更好的计谋。什么计谋？就对亚沙龙说，王啊，你现在就马上就交兵买马，把军队都集合起来，你用大军来追赶他，把大卫杀掉，那不是更好吗？那这个亚沙龙马上听起来很高兴，因为这个人就对他说，不如这样吧，你自己做一个新的君王， 你带领军队来追这个大卫，不是很成功更威风吗？哦，这个亚沙龙听完之后就觉得，哦，对啊，你的意见比这个亚实多夫的更好。结果并不是神使这个亚实多夫的计谋变为愚拙，而是把亚沙龙变为愚拙，他听错了别人的意见，没有接纳亚实多夫的意见。结果怎么样？因为他要把军队都集合起来需要花一段的时间，大卫就有更充裕的时间去逃走，计划还叫聚更多的人来帮助他保护他，结果最后大卫还是打胜仗，都是这个原因。所以神听祷告是跟我们所想所求的有些时候不一样的，但他神所做的永远比我们所求的更好，更高明，更有智慧。所以我们要感恩，面对考验和压力的时候，在神面前我们需要做什么？要坚定的宣告，祷告就是宣告，在神面前宣告神是王。如果我们这样做，一定带来给我们信心与盼望，尤其是在我们面临人生的考验，面临人生的压力的时候，我们就更需要这样做。有三方面的宣告，第一，他宣告说，神是我细微的盾牌。这是大卫在这首诗歌里的，我觉得最棒的一句话，他说，神是我细微的盾牌，不是一面盾牌哦。如果盾牌只是一面的话，只能够保护他一面，但现在神是我细面的盾牌，就能够在每一方面都保护我。为什么？因为当时亚沙龙 的势力已经很大了，他四方周围都有人来攻击来大卫，他忍受不住，他需要神做他不是一方面的盾牌，而是四围的盾牌，每一方面都有神的保护。就好像这个图画里头说，神就是我们的盾牌。按照诗篇九十一篇说，魔鬼仇敌常常用射一只火箭来攻击我们，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也是这样，我们需要有神的盾牌，用信心的盾牌来保护我们。这个四维的盾牌就是表示全方位很周到的保护，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是弟兄姐妹，你是开汽车的话，你都知道，开车的时候你不是单单看前面的，你要看后面，看左边，看右边，每一个方位你都要看。那怎么看呢？我又要 开车啊，看着前面的交通的情况。所以我们的人很聪明，神给我们有机会，车子里头都有很多面的镜子，对不对？啊，我们就在我们开车前面，哎，晚上有个照后镜，我们从这看着看到后面的情况是怎么样。那我们的右边、左边都有照后镜，可以看到。我年轻的时候开一台就是很古老的汽车，却只有我开车这个司机这一面才有一个照后镜，这个副驾那边没有照后镜的。那很多时候我们就回头，哎，看后面，就这样。那后来发现，哎呀，找到一些新的一些汽车就好了，每一方面都好的很多镜。还有朋友送给我一个很长很长很大的一个照后镜，就看的地方更多。神就是这样，用这个经验告诉我们说，人的盾牌保护不了我们，不是很多。神的盾牌是每一个方面都能够很周到的保护了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看东西都有死角嘛，都是一些 blind point， 就是盲点，我们看不到的。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发现，但神的细微的盾牌每一方面都可以保住了，是多角度的来保护我们。在这段疫情以来，我们就发现这病毒很厉害，哦，我们眼睛看不见，鼻子凑不到，摸不到，但它就找千方百计的钻进来，跑进我们的生活里头，跑进我们的范围里头，这些病毒就跑进我们身体里头，我们都很担心。但是请你记住，在这个疫情的时候，请你记住，神是我们四维的盾牌，没有死角，没有盲点，每一个地方都受到神的照顾，神的保护。每天都要呼求神，神给我们这是100%的，我们感觉到很安全，我们需要信靠神，全心全意的信靠神。神是我们四维的盾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诗歌里头常常告诉我们说神是我们盾牌，但你知道吗？第一次在圣经里的出现这句话是在哪里吗？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一节，是神对亚伯南，就是后来的亚伯拉罕这个人所说的，是头一次出现就在这个经文里头。神在这个意象的当中有话对这个亚伯南说：亚伯南，哦，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是头一次的告诉这个信心的人物亚伯南说：你不要担心，不要惧怕，你现在在困难的当中，但是神是你的盾牌。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那为什么神对这个亚伯南讲这句话呢？说读圣经我们要看看他前面发生什么事情才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如果看回头看创世纪第十四章最后的一段的记载，是告诉我们亚伯南很勇敢，很有信心，带着他一家的人318而已，就追赶这些敌人。为什么追赶这些敌人？因为这些敌人把他的侄儿罗德和他的家庭和他的财物都抢走了，很危险的情形。亚伯兰没有说是，哎呀，我的人手不够，怎么去追赶他？没有，他凭着信心，凭着他的勇敢的心，他就追赶，带着318，而且圣经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还有这318都不是军队，都是他家里头的家丁和仆人而已。就是说，亚伯兰用他一家的人的力量来对抗，就是对抗这些狂大的强大的敌人。但他不害怕，所以他最后成功了，把罗德一家都救回来。在这件事情以后，神就对亚伯兰说：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明白这个背景之后，就更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在你人生当中，很多事情叫我们惧怕，叫我们有很多考量，觉得，哎，我能力不够，我信心不够，我的钱财不够，我的健康不好，我的口才不好，我有没有做这方面事情的经验，怎么办呢？神对你说不要惧怕，神说我是你的盾牌。在我年轻的时候，刚出来做传道的时候，我很惧怕，我是一个很内向的人， 所以我常常说，我怎么敢站在讲台上跟人家讲道？我一讲道，一直传福音，人家就来嘲笑我了，人家就来攻击我了，讲一些话来讽刺我了，叫我难受了，我怎么受得了？我喜欢写东西，写文章，所以说，我现在我可以躲在家里写文章，传福音就够了，好不好？但后来有一位比我年长的同工告诉我说：“哎，弟兄，你要知道，为什么神是你的盾牌？”圣经为什么说神是你的盾牌？因为神已经知道我们有人要来攻击我们，有敌人包围我们，有人要来伤害我们，要来议论我们，批评我们，反对我们，所以神已经应许我们说他是我们的盾牌。不然的话，神就不用讲这句话了。如果凭着我自己的能力，凭着我自己的勇气，凭着我的口才，凭着我的才干，我都可以做这些事情，那神的盾牌要来做什么？都没用了。所以神已经知道每一个要侍奉神的人都有我们的软弱，都有我们的困难，都有我们的受限制的地方，但神说我是你的盾牌，所以跟你旁边的人说不要怕，神是你的盾牌。现在来跟旁边的人说，不要怕，不要怕，讲出来说神是你的盾牌。感恩，当你最软弱的时候，神说他是你的盾牌。我弟兄，神是你的盾牌，不要惧怕。感恩，感谢赞美主。我们都有我们的软弱，我们保护不了我们的地方，但神能够保护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盾牌。所以从年轻的时候传道到现在，我已经退休了，甚至我还记得这句话说，不用惧怕，神是我的盾牌。今天感谢神还给我有讲道的时间和机会，但面对的困难也不小，面对的攻击也是很多，但是神还是我们的盾牌，所以我们不用害怕。大卫这个人，他面临考验的时候，他还可以安然睡觉哦。就是圣经里头说，第三章第五节说，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护我。哎呦，这个大卫真是了不起。如果万正是我，哎呦，我就 睡不好了，整个晚上都失眠了，很惧怕敌人马上忽然之间就来到了，我就很惧怕。但是他说，我躺下来睡觉，或者就算我睡不着的时候，我醒着的时候，神还是保护我的。 你看到吗？这就是大卫哦。大卫的信心就是在于他知道神是他的盾牌，无论是白天无论是黑夜，神都保护好我们每一个人。所以今天如果你心中还有很多疑惑，心里头很多担心和忧虑，请你知道神是你的盾牌，无论你任何的时候，你睡觉或者不睡觉的时候，神还是来保护了，保护你，帮助你。神是永远不离开我们的神，你知道吗？人啊，我们人能够睡觉是神给我们人最大的恩典哦。如果我们天天每个晚上都不能睡觉，很可怜，很可悲。我记得在我们当中有位年长的姐妹都经常为我们做一个见证，她说她有一段很长很长的时间失眠，晚上都不能睡觉，原因是自从她的丈夫，她已经很 年长了，后来丈夫首先离开了这个世界，当丈夫离开世界之后，每一个晚上 都心里头就是不安不舒服，这么多年来都有丈夫在她旁边，但现在忽然之间只剩下她一个人，这个年长的姐妹都很惧怕，很担心，很忧虑，又不明白什么原因，心里头就是不稳妥，不能睡觉。我们就发现，如果我们能够安然睡觉，是最可爱的一件事情，最舒服的一件事情。我们能够安然睡觉，也是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那后来这位姐妹怎么来胜过这个失眠，不能睡觉的困难呢？后来她真心诚意，相信了耶稣，让耶稣基督做他生命的救主，接受这个洗礼，归入教会，神的圆眷的底下，让神来照顾他。从哪天开始，他就再没有这个失眠的困难，他就可安然睡觉。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我们的神。圣经诗篇127篇第二节里头说，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也必叫他安然睡觉。看到吗？如果今天晚上你睡不好觉的时候，想一想这句圣经的话，神所亲爱的，我们都是神所亲爱的人，我们都愿意做神所亲爱的人，一定叫我们可以睡觉，还有睡觉睡得很舒服。 这是我们需要来学习的，因为神是我们的盾牌，他每方面都很周到的来顾念我们，来保护我们。所以弟兄姐妹们，平安并不在乎我们外面的环境是如何如何，平安来在乎你的内心与神关系的状况，很重要的。如果 你的心里都远离神了，你的心里头没有神了，哪里有平安，哪里有稳妥。所以每天我们都需要寻求神的同在，每天都要依靠神。平安不在外面找回来的，平安是在你心里头找回来的。当你相信耶稣基督，当你有圣灵住在你生命里头，你就有真正的平安。只是刚才第一个宣告，就是说我们有神是我们四维的盾牌。第二个宣告就是说，神叫我抬起头来，神叫我这个失败的人、逃命的人能够抬起头来，人再来凌辱我，人再来嘲笑我，我都不惧怕，因为唯有神能够叫我把头抬起来了。有很多地上的人，如果你小心留意一下，很多人抬不起头来的，他总是灰心丧志、失望、没有盼望的走路，就好像这个图片里头看的一样。可能你曾经也做过这样的人，曾经经验过这件事情，抬不起头来。每一次想到你的失败，每一次想到你的软弱，每一次想到你的困扰的时候，你就抬不起头来。魔鬼很喜欢叫我们抬不起头来，因为我们越是抬不起头来，我们就没有盼望，我们越是要寻求这个魔鬼撒旦的力量。所以我们要抬起头来仰望神，因为神是叫我们抬起头来的人。我发现大卫的生命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他越考验他越属灵，他越艰难他的灵命越往上。但是相反的，当他生活越顺利的时候，他就越不乖，他就越坏，他越做事情不好，就是这样的，你明白吗？所以神为什么时候有时容让一些困难临到我们，容让一些不顺利的环境给我们，是要我们把我们拉回来，从这个世界里头拉我们回来，回到他身旁边哦。因为我们当顺利了，舒舒服服的过生活，我们就不乖了，不听话了，就慢慢 做坏事哦，等等，都是这样的。大卫的生命很特别，从他当中我们给我们的提醒要学习。所以我们无论多困难，我们都要求神给我们有机会来侍奉神，求神给我们有机会、有时间、有能力去侍奉他。不要畏惧这些困难，当面临越多的考验，我们的灵命就越好。当我们越多的艰难临到我们，我们越亲近我们的神。从大卫的人生里头都发现这样的一件事情。感谢神，这个诗歌里头说是神叫我把头抬起来的，以及把头抬起来，就说明了神应许我们最后要得胜，最后要恢复我们的尊严。人家瞧不起我不要紧，人家来嘲笑我不要紧，神他能够叫我抬起头来仰望我的神。所以第三节里头这句话是很重要的一句话，是诗人说，大卫说，但神啊，你是我四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来的。这句话很有意思，要强调是你，唯有神能够改变我的人生，唯有神使我的人生从最黑暗的地步反转过来，进入光明的地步。第三节这句话是整首诗歌的转捩点，这转变就在这一句话。这三次讲的神是什么，神是什么，神是什么，很重要，说明了神是怎样的对待我们，他永远是不离不弃的，不会把我们撇弃在一旁的。神永远是我们的，是我们的盾牌，神永远叫我抬起头来，神永远要来帮助着我们。所以我们要感恩，每一次困难的时候，你宣告，宣告神是什么，神在你生命当中是什么，这是非常重要。宣告第三，时间关系我很快了，神必垂听我的祷告，神要来听我的祷告，这是大卫的讲话。用人来说，哎呀，大卫你不用祷告了，神都不要你了，连你的儿子都要来反对你了，连跟从你的人都来背弃你了， 不再跟从你了，你还祷告什么？祷告有作用吗？这都是这些人的讲话来攻击他，其实也是魔鬼撒旦所讲的话，要来搞扰我们的心思。但是大卫在最困难的当中，他还是说，神必定垂听我的祷告，感谢我们的神。这就是我们需要用的信心。在第四节里头，大卫怎么说？我用我的声音求告耶和华我的神，他就从他的圣山上来应允我。圣山就代表锡安山，这就是耶路撒冷和圣殿所在的地方。神虽然说这个大卫这些时候已经远离耶路撒冷，离开锡安山，但神从这么远的地方，锡安山上，也还给他应许，说我一定垂听你的声音，垂听你的祷告。看到吗？神没有远离我们。在这个疫情底下，可能人与人之间都隔离了，人与人都不再很紧密的来接触，但感谢神，神没有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他还是住在我的里面，还是站在我的旁边，还是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他还来听我们的祷告，应许我们所祈求的，这是很重要。但注意这一句话，这一句话的重点是说，大卫怎么祷告的？大卫说，我用我的声音来祷告，祈求神，用他的声音。很多时候我们都要请求弟兄姐妹啊，牧师啊，同工帮我祷告吧，我有什么什么困难。但是你知道，别人帮你的祷告挺好的，很好的，很有用的，但你自己在神面前用你的声音，你自己的声音向神祷告，还是多么的重要，不能缺少的一件事情。大卫在最困难的时候，他还说，我用我的声音向神祷告。这是提醒我，弟兄姐妹，你今天祷告了没有啊？没有，马上用你心中的声音来向神来祷告。我们发现神要的不单只是我们如何祷告，祷告的内容是什么样，祷告什么什么什么，这不单神不单只听这些东西，神也爱听我们自己的声音。这个就好比我们的父母亲很特别爱听着自己孩子的声音，你自己做父母亲，或者做你做这整个祖父祖母的，你都知道这个经验。你一听见自己的孩子的声音，你就很高兴了。别人的孩子的声音跟你好像没有关系哦，哦，是他叫而已。但当你的孩子的孙子在叫的时候，哎呦，你特别注意，你特别的留心，你对特别喜爱来听他们的声音。同样，神喜爱听我们的声音，我们是神的儿女，所以你放胆的用你的声音向神祷告，每天都是这样。我告诉你，是不一样的。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在开车的时候，我一个人也开车在汽车的时候来祷告，当然有别人在的时候不好意思，也 不要打扰别人，但你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在你房间里头，你可以开车来做祷告，放心的向神祷告，因为神喜爱来听我们的祷告，因为我们是他所爱的儿女。弟兄姐妹，我们要开车用你的声音向神祷告，从你自己的口中所发出的声音祷告的时候，我们更能更专心更专注。是的，当你只是用 心灵祷告的时候，你就默默祷告就够了，但其实很多容易很多思想忽然间跑进来，只是声音跑进来就影响了你的祷告，混乱了你的祷告。所以你如果可以的话，用你的声音向神祷告，神更垂听更喜欢。所以有人说，生与死都在你的舌头讲话的当中，让我们得胜的话语从你自己的口中宣告出去，就能够胜过这些考验和困难。弟兄姐妹，能够成功或者失败都在乎你是否愿意祷告。你能够过得去这个考验吗？还是过不去这个考验，也在乎你有没有祷告。用你的声音向神来呼求来祷告吧。最后怎么样？神很奇妙的，怎么解决了大卫的困难呢、啊？怎样把这个亚撒龙的叛乱把它平定啊？那神就借着几根的树枝，就马上把这个骄傲的亚撒龙洗掉，让他失去一切。本来他很骄傲，他以为我已经拿到王位，我已经拿到权柄，但是神就只用几根很简单的树枝，就缠住他的长头发。 他就失去了自由。那后来大卫的将军约押就来到了，就把他命令人把他杀死了，就从此就解决了这个大卫的危机，这个困难就是在于这里。所以我们发现神惩罚这个亚沙龙，使他死在于他自己最美丽的长头发那里。我们发现最美丽出众的地方，也就是我们最脆弱最失败的地方。所以不要骄傲，不要骄傲说啊，我有这个权柄，我有这个地位，我有这个能力，我有这个经验，我比别人都强，我比别人都厉害。不要骄傲，你以为最自己最好的地方吗？也是我们最失败最软弱最脆弱的地方。神要人谦卑，不要我们骄傲，不要我们自大。我们发现大卫他懂得祷告，当他懂得祷告寻求神的时候，神就怎么样？神就为他开一条出路，本来是死的一个局面马上变回一个活的局面。神就是这样，活泼的神，永活的神，大能的神，慈爱的神，恩典怜悯的神。所以最后引用希伯来书第四章十六节里头的讲话来做我们今天讲到的结束。圣经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做耶和的怜恤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感谢神，感谢神，坦然无惧的来到神面前，做三方面的宣告。第一，宣告说神是我四围的盾牌；第二，神是我们的保护，神是我们的安慰，神是我们的避难所，神也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神叫我们抬起头来，我们感恩赞美神，愿荣耀归给神。阿门。